间一起低头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你是为了爱我们而创造这个世界，我们的被造也是因着你的爱，我们的教会被建立也是因着你的爱，我们有今天可以蒙受上帝的恩典，持续到今天也是你的爱，我们因为你的爱而可以存活，因为你的爱才有盼望，我们因为你的爱我们愿意侍奉，我们因为你的爱我们来敬拜，主，我们谢谢你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蒙你爱直到如今，而且你还说你的爱是直到永远，天地之间虽然会改变，但是你向我们所存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我们为着你的信使我们感恩，我们为着你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应许我们感恩，主，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敬拜的目的，主啊，帮助我们，主，你告诉我们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圣山呢，就是那些所洁心清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先有一颗纯洁的心，好让我们被你所充满，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主啊，你是光，你说在你毫无黑暗，让我们因着你的光来到你面前，如果有成为我们啊这个朝见光的一个拦阻，求神自己来赦免怜悯，好让我们单单来敬拜，我们来仰望这位创造宇宙万物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在这里静候你的话，愿神的圣灵在这里做工，台上台下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运行，主啊，求你使用你的仆人，他需要你的扶持，他需要你的恩膏，他需要你亲自来工作在他的身上，主啊，因我们这边的敬拜真的是只有看见主耶稣基督，让你加增我们减少，主，我们仰望神，让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没有中断，让你在我们中间的更新也持续，主啊，好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说我们在这里遇见了这位真神，我们实在说这里美好，因为有你的同在，主耶稣基督，主啊，让你看见我们的敬拜，你心满意足，感谢赞美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攻读的那个经文啊，是两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35节，还有以弗所书第4章31到32节。那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那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啊，预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五节，预备，请。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照这样待你们了。啊，再来，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北清。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有一位信主很多年的老姐妹，她听完了牧师有关你饶恕的信息之后呢，她就在散会的时候就找她的牧师，我跟她说，你今天的信息太棒了，你讲的道解决了我心中多年来的疑惑，我现在已经不再恨那些讨厌我的人了。那牧师就问他，这怎么说呢？那他就很高兴地跟牧师说， 因为我讨厌的人刚刚死了，所以他不再恨人了。今天有不少人因为没有饶恕人，或者是没有得到饶恕，所以一直活在痛苦中。这不应该是做上帝儿女应该有的生活。那个 Charles Craig 他在他的一本书叫《深度创伤》还有《深度医治》，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这里提到要获得深度医治的最大障碍就是不饶恕。不饶恕，不饶恕是会妨碍人得自由最常见的原因，并且让人在服事上不会快乐。不饶恕会使人睡不着，身心疲惫，而且容易得病。所以饶恕就像一个心灵的排泄系统一样，我们的排泄系统如果被阻塞了，我们可能就因此而中毒。同样的，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中毒。不饶恕就像情感跟心灵的癌症，当它扩散的时候，它就会堵住情感跟灵性的医治，甚至引发许许多多的病症。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经常有意无意之间会伤害不知有多少的人，包括我们亲爱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同事。这个会影响我们人生的生活态度，也影响到我们和谐的人生。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一个饶恕，我们都需要饶恕。海明威大家都知道，在他的短篇小说讲到金钱世界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一位西班牙的父亲跟他的孩子吵架，孩子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以后呢，父亲用许多的方法要把他找回来，就是找不到。他开始心中的焦急了，所以最后呢，在首都的马德里的日报里面刊登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的一个这样的短文。他跟他的孩子说：“亲爱的伯克，一切都过去了，我原谅你的一切，我很想念你，请在某日的中午，在那个时报广场，我们在那里见，我爱你。”海明威就继续写的这样的这本那个的故事，这样讲到，在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那就是这位父亲发现，在时报广场啊，竟然有800多个那个等候得到要想要得到饶恕的名叫伯克的人。因为在当地，伯克这个名字是很难多人的，可见很多人期望得到饶恕。 David Simmons 在他的商议中也提到一个身体病痛的人，他说有75%以上的人都是这个病痛是哪里来的起源的情绪上的问题，而许多情绪上的问题都是跟伤害有关系。而伤害的处理，除非是你先被饶恕，或者是你饶恕。有一位在田纳西心理治疗医院的一位医生，他工作了多年，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他说一半以上的病人如果知道他们是被饶恕的，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康复的回家。今天有许多人活在没有被饶恕的情况之中，所以心中就没有得到安息。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仍然存留着有一些你不能饶恕的人，我们当好好的处理，要不然我们得不到安息。饶恕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一般人的反应是饶恕人，饶恕我的朋友，饶恕我的同事，哪里有那么便宜啊，他还有那么深。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里头，饶恕是很不容易。 我们常常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但是你如果成为了记者仇，就不一样了。神命令我们，吩咐我们，我们必须要饶恕，就像我饶恕你们一样。我们只有依靠神的大能，才能够挣脱那不饶恕的捆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去饶恕那些得罪或者是伤害过我们的人，但是神应许，他说他能够，他说神能，能怎么样？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意思说，神能够帮助你解决你根本做不到的事。只有神才能够帮助我们在灵里面得到释放，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什么是饶恕？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的经文，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35节，是耶稣谈到没有怜悯心肠的仆人的比喻所做的一个结论。前面先谈到那个比喻的意思跟内容，然后35节做了个结论。这个故事是讲到当时候的彼得问耶稣，倘若弟兄得罪他，他饶恕弟兄要几次呢？这位彼得哈，本来就是在12个门徒里面就很爱表现的班长啊，自己问问题，然后自己也解答问题。他自问自答的提出了一个标准答案，7次，不错吧？因为为什么呢？他以为说，那个这样的那个答案是很对的，耶稣基督应该会称赞他够宽大怜悯的心肠。因为如果按照当时候犹太教义，饶恕人3次已经算合理了，可是彼得远远超过1倍以上。可是耶稣听了这个小班长爱表现的彼得，跟他说，不对不对不对，不是到7次，乃是要到70个7次。请问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真的要我们一直算到790次吗？你现在已经算到几次了？你有没有算过？他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数算，不是要计较饶恕人有多少次的问题，而是强调无限的宽恕。因为七本身在英文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完全的数字再加完全的数字，那是什么？那就是无限的数字的宽容的意思。耶稣基督为了要解释到底所说的含义，所以他就用了这个五怜悯心的一个仆人来讲天国的比喻。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故事讲到一个王要清算那个账目，有一个欠他1000万两的银子的一个仆人。作者特别引用这1000万，为什么不用90万、80万？因为这个数字在希腊文是最大的数字，跟货币中最大的单位。这个仆人当然没有办法偿还，他的主人就吩咐把他跟他的家人都卖为奴隶，然后呢靠这个奴隶的赚钱偿还所欠的债。你知道这个仆人听到所以变卖自己的妻子跟自己亲爱的孩子们，他吓坏了，就苦苦的哀求主人，希望他宽容，或者是时间多长一点。他答应会还清的。主人看见他有痛悔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施恩宽恕他，免了他1000万两银子的债。 但是这位老兄呢，蒙恩了之后呢，一到外面去不久，就见到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同伴没有钱偿还，他请他通通融吧，拜托拜托，实在没有办法，我家人怎么办？可是这位仆人不但没有宽恕，反而捏住他的喉咙，恐吓他：“你先还清再说。”那欠债的同伴没有办法，仆人竟然把他下在监牢，勒令他一定要偿还。请问他在监牢里面被监牢、被监禁，他能赚钱吗？没有办法，这是一种无理的要求。其他的同伴们看到了这个仆人恶劣的行为，间便告诉主人，主人就为这个冷酷无情的欠债人大为愤怒。他想着，曾经我宽恕你，你今天竟然把那个你曾经欠的债是天文数字的，可是你今天你竟然不要怜悯了欠你的人。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过是潦倒的乞丐，我们根本不能奢望可以偿还债务。其实我们就像那个仆人，亏欠主太多，根本就不能与别人说亏欠我们的相比，但我们的主却是愿意饶恕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个饶恕的真谛把它表明到最高潮，他在十字架上，在大太阳的暴晒底下，已经挂在木头上已经将近6个小时多，他的血快流干了，但是他用全部的力气勉强的讲了7句话，在6个小时里面，他跟那些定他的人所讲的第一句话，也就是17句话的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请问谁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当时的犹太人吗？是审判他的比拉多吗？是控告他的祭司长跟长老吗？是罗马兵丁吗？是那些莽撞的百姓吗？是有罪的人，包括你跟我。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原因。讲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说，那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来饶恕？饶恕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一件事，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饶恕别人而可以不必付上任何的代价。你知道，原谅一个冒犯你的人，意思就是说你能够从你的愤怒中已经释放他，所以你才能够原谅他。但是你知道，在实际的那个饶恕的中间，我们只能说，除非我们承认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差遣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因为因爱而来，他因为是因为饶恕我们所以才来，就是主耶稣基督。除非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而且知道他是我们生活的主，而且我们必须要确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完完全全是为你跟我，而且你必须确信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行动就是饶恕我们的行动。我们就想到这一点，要不然其他的所谓的饶恕都是表面化，都是有时间的那个限制，都是要谈条件的。其实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往往我们对神对我们的饶恕会没有把握的意思。饶恕对方并不是说对方所做的没有错， 而是自己不代替神做报复的工作。我们不替神做报复的工作。饶恕不是说容忍对方，而是要用基督的爱来接纳对方，并把自己的生命向得罪我们的人向他敞开。圣经上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自己生烟，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生烟在我，我必报应。选择饶恕是我们的本分，但是需要意志跟一个决定决心，并不是说我感觉我可以饶恕你才感觉。就像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不是说我感觉可以爱才爱，这个是要突破我们的意志力，所以下定决心。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些非常的伤痛，叫我们没有办法饶恕，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把它交给主耶稣基督，让他来替你做。然后因为耶稣饶恕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宣告来饶恕这个人。我们怎么饶恕呢？我们躲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后面，流泪的来宣告饶恕，就是躲在耶稣基督的背后。因为你不敢，因为你没有勇气，因为你没有那个胆子，躲在耶稣基督的背后。饶恕就像那个剥洋葱，你们知道洋葱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你种了，目的就是让你剥了以后呢，然后就然后眼睛就掉眼泪，然后在那里一直跟他玩，没有人玩这个洋葱的游戏。洋葱的目的就是把它吃掉，对不对？然后你要好好的煮它，然后才那个美味可口。但是呢，你必须要剥它，你才能够煮啊。你越剥它，开始剥的时候，你会掉眼泪。但是你必须要吃，你必须要剥，因为你要吃它。但是你越剥越流泪，但是你到最后有一天会剥完的。因为饶恕本身是上帝的心意，是神的命令。当你饶恕的时候，行动做出来了，上帝会帮助你的。主耶稣基督在被钉的十字架上也讲了一个非常短的一句话，七句里面其中最短的，就是讲到成了。意思就是说，他在拯救我们的使命上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罪债他帮我们还清的意思。 It's finished， 我帮你还了。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真的有很多我们不能够，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原谅，但是主耶稣说，你饶恕他吧，都已经算在我的账上。你饶恕他吧，已经算在我的账上。主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实际上他的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饶恕合理不合理，不是讲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而是讲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上帝的恩典是无限量的，他就是要把这个主题把它凸显。弟兄姐妹，神已经在这个礼比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已经饶恕了我们，现在是我们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我们将会发现自己会瘫痪，而无法为基督成了什么事。你知道，不愿意饶恕人就是一种罪，而罪会让你的仇敌占上风，这是你不愿意看到的。罪让仇敌占上，那个不饶恕会让我们那魔鬼占上风。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特别要 吩咐那些已经蒙恩的基督徒们，他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既然写了基督就应该怎么样，你们既然领受了他的道就应该怎么样，你们应该就穿上那个新衣，你们应该是一个成为新造的，脱去旧人。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这个他就讲说，你们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然后接下来就讲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话，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苦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然后呢，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其实这个以弗所书的这段话里面的上面跟下面都提到正如就像基督，就像基督。保罗讲到，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他要我们明白什么？他要告诉我们说，饶恕人是可能的，是可行的，因为我们已经脱去了老我，穿上了新人。上帝已经为你我做了必要的一切，而且足够得胜我们的肉体跟魔鬼的控制。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因为破碎的关系，或者是你过去的事情而感到苦毒啊 bitterness， 你是否会觉得很难放下你的怒气跟失望，而继续向前，而继续的就是过这样的生活呢？如果是的话，我很确定地告诉你啊，你的心中没有平安的，而且十之八九，你也会对上帝心怀怒气、跟怨恨、跟抱怨。你也许会在想，上帝应该统管一切啊，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对、不应该发生的。他应该早就采取行动啊，来阻止那些让你发出苦毒的那些事啊。可能这样的苦毒是因为你对父母的不满，或者是你对子女的不满，或者是你的同事里面的不满，因为他们真的欺负你，他们不听话，你故意跟你啊那个诽谤你，或者是故意反叛你，或者是在同事中间，或者甚至包括在教会里头。你会越想越生气，你晚上会睡不着，你会越想越想不通。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如果你心怀苦毒，那么在降服于上帝之前，你将跟他的平安不断地擦身而过。上帝要给你平安跟喜乐，可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还是存在着那个苦毒在里面。所以唯有温柔的心才是能够治疗苦毒的一个良药，也是只有温柔，来自上帝的温柔的力量，是毫无怨言的接纳一切的事物。因为你知道这些事都已经得到上帝的允许，一定有上帝的永恒的目的。我们今天在基督徒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不愿意面对而偏偏面对的，我相信上帝都知道。要记得，上帝掌管一切，他统管万有，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不经过他的允许而发生的。即使情况跟事情本身并不好，而且更糟糕，但是我们可以说，上帝却应许在你这样的苦难中间，在你死因的幽谷里面，他会与你同在。他要看看你对这件事的回应多少。上帝允许那些事情的发生，互相效力，是对你有益处，可能你现在还不明白。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想到过去的事还是让你不服跟不满， 我告诉你，是你丢下苦读的时候。你知道我做牧师好几年了，将近30年。我的父亲是牧师，其实现在我今天早上打电话还在病危之中。我的父亲在一个教会牧会48年，然后也帮忙其他的教会。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在2000年的时候正式退休，但是还帮忙其他的小教会。去年的时候，他就在3月份的聚会里头，那因为他走路不方便，常常跌倒，那做了很多的物理治疗，但是他说我还是要去讲道。结果那次的讲道呢，我两个妹妹就陪他，一个在左边扶着他，一个在右边扶着他，讲完了那次讲道。原来那次的讲道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讲道。后来他被诊断是 ALS， 就是渐冻人，在台湾整个功能就慢慢的那个渐渐消失。所以我今年的暑假我特别回去，实际上我去年的8月回去，正再去大医院啊去诊断，果然没有错，就是渐冻人。他给我的帮助很大，今天也还在医院之中，对我的帮助很大。有很多的那个牧会所遇到的困难，怎么样来碰到，怎么样来面对，我父亲给我的那个帮助很大。他教导我怎么样走过侍奉上最低潮跟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我的舅舅也是牧师，也退休了，他也常常给我这样的勉励。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要面对很多不一样的人了。其实如果我要讲我的故事还很多可以讲，但是我可真的可以告诉你们，神在很多不同的那个境遇里头，哪怕是你感觉已经没有路可以走，别人对你的误会，对你的重伤，对你的不断的那个造谣，有时候会心动，我觉得神啊，你知道我是谁，我做了什么，你知道。可是呢，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现在走过来，那天你们知道上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前张牧师来你们这边讲到吗？那个张明佑牧师，我们互相的见证，他跟我讲说，哎，什么事，你有很多见证啊，我可以帮你写下来，都很感动的。那我跟他讲说 no， 你也很多的，其实我们都一样。神的工作，十字架走的路就是窄路，但是我真的感谢神，我越在那样的苦境中，我越认识神。我巴不得现在，如果我不讲，我本来我告诉我自己，如果每件事情都很顺利，哇，教会增长的快，然后弟兄姐妹爱你爱的要命，然后支持你那个，我真的他那个哇，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哇，然后送东西来，然后打电话来说那个，我也说，我告诉你，我不一定会那个，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很像没有征战，我很容易就怎么样，就忘记神的恩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绝对不是偶然的。你们中间谁听过圣经中的严肃会？有没有听过？你们读的圣经有没有听过严肃会？有没有读旧约？有没有读这个严肃会几个字？以色列人经历大灾难的时候，神就透过耶尔告诉以色列民，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事实上严肃会在那个旧约圣经出现11次，那是在祝棚节之后的特别日。这个为什么要个严肃会呢？就是告诉以色列人，我们真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严严肃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做什么？ 不是做别的，就单单的祷告，专心的虔诚的祷告，也可以说是叫做痛苦悔改认罪的祷告，叫做严肃会。他们那个时候，神在神的面前进食，我的哭泣，有的悲伤，但是目的是一心归向神，重新调整跟神的关系。今天的教会已经很少用这个，我也会在别的地方听到他们有教会办一个严肃会，但是实质上的意义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特别祷告机会，就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清心的、虔诚的来降服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光照，然后把所有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污秽、肮脏、垃圾清扫干净，让圣灵重新充满来更新我们，这就是严肃会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实际上也透过很多的方式让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是不要让那个苦毒、还有怨恨、还有委屈、还有挣扎继续陪伴着你，马上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时候都可以倾心吐意的，你告诉他我受伤了，你告诉他我很挣扎，你告诉他我曾经怀疑，你告诉他我真的不明白。就在诗人，就像诗人的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走永生的道路，不是吗？是不是有一些在走永生的道路上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我们要看看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在安静中，我们的祷告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跟他完全的饶恕，在默想中我们可以思考耶稣如何的饶恕了我们，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宣告饶恕曾经叫我们受创伤的人，把难以饶恕的人诉说在神的面前，不是来控告他、来咒诅他，而是为他祷告，交托给神，然后呢，求主来祝福。而且祝福他自己，祝福他的全家，祝福他的全部的工作，那个他的事业。你知道我的教会里面，我最让我难过的是什么？哇，跟我一起服侍那么多年，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不得了，有时候把那个牧师当着崇拜的人，有一天他真的出卖了你。有时候我在晚上睡的时候，那个睡不着，奇怪，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他？我就是怎么想，就是想不起，结果是晚上睡不着。感谢上帝，什么呢？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功课，为他祷告，祝福他，开车顺利，开车平安，他的工作顺利，他的子女蒙上帝的祝福，他的健康。当我这样子，那个真的很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这个祷告不是你凭感觉哦，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说我感觉祷告会很好我才来，我感觉心情好我才来。我告诉你，祷告就是你不喜欢你要祷告，你就是感觉最不感觉要祷告，你更要祷告。所以我就是这样，我说神啊，我没有办法。我想到他的脸，我想到他的声音，我想到他的动作，我真的会很生气。我说神啊，帮助我，帮助我，祷告交托给神，晚上睡得很好。曾经有人告诉过我说，沈牧师，我很担心你晚上睡不着了。